7月1号星期五，本来今天准备请假休息一天的，因为看到新闻就是那种不打一出来的新闻，就觉得以后每天都可以改成节目，就可以改成美国最高法院如何毁掉美国和世界。像我们过去其实很少关注他们的判例和裁决，但是现在基本上天天都是头条，然后竟是一些反社会、反人类文明进程的这种裁决哈，我觉得真是太失望了。但是后来呢，看到了一个有趣的新闻，觉得今天还是给大家开一期哈，虽然短一点。前两天呢，G7 领导人峰会上哈，在德国举行，我们也放了一些照片，然后有一些花絮陆续的出来，就是圆桌会议上哈，七国领导人加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开会，然后媒体在之前就是闭门之前拍照的过程之中，这个领导人们情绪都很好，大家也很放松哈。这时候，英国首相 Boris Johnson 就开始当起了这个玩笑担当，然后他就说：“哎，咱们怎么拍照啊？是 jacket on 还是 jacket off？就是说上衣脱了还是不脱呀？咱们也得和普京比一比哈，证明我们如果脱一件上衣的话，也跟他一样哈，就是要比他还 tougher，不好惹。”然后大家就所有人都狂笑。然后这时候他还说：“咱们也亮一亮自己的 pecs 吧，就是这个腹肌。”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就是说，那咱们还得搞几匹马骑上，然后所有人就狂笑哈。记者呢就拿着这个梗向正在土库曼斯坦开会的普京要回应，然后普京不屑一顾，就是说我真不知道他们想把衣服脱到哪儿，不论是脱到腰上还是脱到腰下的部分，想必那个画面都会很恶心。言外之意就是 Boris Johnson 这样的人的体态哈就没法看。哎，他敢不穿衣服吗？之后呢，普京还引用普希金的诗歌，大概的意思就是你可以做一个聪明的人，同时手指也很美丽。一个人需要全方面和谐的发展，不论是精神还是身体，你需要锻炼身体、戒酒、健身、做运动。言外之意，他自己是一个内外兼修、美貌和智慧并存的领袖。其实疫情之后，你看到这些领导人们会面和出访，他现在开始逐步开始恢复一个正常嘛？那经过这2年多，实际上大家都是相对隔绝，在网上开会，我们普通人都会有时候会觉得有一点 socially awkward，就是社交的时候有一些尴尬。但是领导人们，他们讲话或者开玩笑的时候，那些分寸有的时候好像也没法把握。像几天前在北约在马德里的这个峰会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开玩笑对 Boris Johnson 说："你就是我们的耻辱啊！"然后哈哈大笑。Boris Johnson 当时还有点生气，你知道吗？然后拜登在旁边就是抓着 Boris Johnson 的肩膀拍拍他说："Calm down, Boris，他在开玩笑呢。"然后 Boris Johnson 尴尬的笑了笑说："哦，那真逗。"好，那来说最高法院吧。随着布雷耶宣布退休，之前通过拜登提名参议院投票确认的 Ketanji Brown Jackson 大法官宣誓就职，她也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女性大法官，就职了哈。明明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历史时刻，big milestone，但是现在完全是被笼罩在最高法院保守派们一个又一个阻碍社会进步裁决的阴影之下了。那今天最高法院又发出了一个裁决，6-3继续哈，保守派的法官们裁决美国环保署 EPA 没有限制所有州碳排放的权利。这个诉讼是由煤炭为经济支柱的西弗吉尼亚州发起的，然后另外呢有18个共和党控制的州联合加入了这个诉讼。这19个州主要是担心联邦的这个环保署对于碳排放要求的限制会最终强迫他们没有办法使用煤炭，这会给他们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啊，你知道像很多在美国的议题一样，连这个环境保护、对抗气候变化也是一个政治议题 （politicalize）。他们可以完全不重视这种数据和基础，哈，就是保守派那一套。你如果民主党支持的，我们必然反对。那6个保守派的大法官一致赞同这些保守州的诉求，虽然说他们不限制EPA 美国环保署在未来继续制定监管的能力，但是至少这一条需要被废除。在裁决书中，保守派写到说，立法机构不能够授权立法，也就是说，国会你是立法机构，你应该去立这个法，而不是让这个行政权下面的 EPA 环保署自己去制定涉及50个州的这种监管，这个属于 non-delegation doctrine。这个的意思就是差不多越俎代庖，然后授权立法，这是不行的哈。在他们看来，在保守派法官的理念中呢，就至少你国会先立法来明确关于二氧化碳排放以及空气污染的监管，都应该由 美国环保署 EPA 来负责啊，甚至最好的应该是由国会出一个减排的路线图，然后这个 EPA 在你的这个 framework 这个指导之下，负责具体的执行和制定，比如说今年减多少，明年减多少。但是大家都知道，就是你这个环保署的设立，它是在行政权下面，那这个国会是立法权，它现在的这个立法速度当然是赶不上时代的变化，对吧？而且你这个行政权，实际上它总统也可以去赋予相当一定的权利，比如总统可以签行政命令，然后之后也可以形成这种监管。那现在参议院又是这种50-50，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又涉及到非常 politicalize， 非常的有涉及政治立场的，很难去通过。而确保社会的正常运行，很多情况下就是靠行政权，然后基于之前立法以及总统行政命令来进行法规的设计。那如果说没有政府的监管的话，那么这是个自由市场，那你就要看企业他们有没有良心了哈。那我们都知道企业是逐利的，他们会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会损害的则是 public goods， 所谓公共的财富，比如说像环境。那现在呢，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决哈，它实际上是通过判例也开了一个口，就是基本上任何我们可以看到保守派大法官们所不喜欢的这些法规，不符合他们价值观的监管，未来可能都会以此为由被推翻，也就是 non-delegation doctrine。也就是说，你是行政权，你不应该去做这个立法权该干的事儿。其实关于限制碳排放，这个是拜登上任第一天哈，他就做出的承诺。首先是宣布美国重新加入到巴黎气候协定，去履行这个减排的承诺，而且他宣布美国减碳排放到2023年会降低52%，然后大力发展新能源等等。那这个最高法院的裁决明显就是阻止美国要对抗气候变化。那目前最高法院进行到了 recess， 就是休会的过程，到今年的10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他们会重新开门。哇，真的不知道那之后等着我们的又是什么。昨天我看了这个 AOC 哈，众议院的议员 AOC。他的访谈，他就说了美国的这些 founding father 们，国父们设立三权分立，不是为了说让某一个权力一家独大，要的是这三个权力相互制衡、相互配合、相互限制。所以当一个权力分支 outreach 就是越界的时候，扯得过远的时候，或者是过于放大他们的权力的时候，另外两个权力的这种分支应该出来对他进行限制。所以他就是说 wake up Americans， 现在需要国会还有总统出来采取行动，去限制这个已经 outreached Supreme Court。好啦，又到了周五哈，我们来听一听 Jessica 的一个最新分享。
好，跟大家分享一个经历，我感觉还挺有意思的。我最近思考很多，可能对做跨境电商的人比较有帮助吧。事情是这样，我呢在4月份的时候给教堂姐姐，我之前提过她的，就是给她买了一个礼物，给她买了一个电动牙刷，65欧。结果我给她买了以后呢，因为我不感谢一下她，我不是搬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嘛，就是也过去这么久了，正好这个也是一个宗教节日嘛，我就想着给她买一个礼物，就是想给她一个 surprise， 因为我没有告诉她，我就在下单，然后会给他送过去嘛？我就想，哎，他应该我这边看到已经收到了，但是过了好久他也没有给我打电话，去给他发邮件呀，收到没有？后来呢，他告诉我说，正好是复活节的假期，他老公有一些假，然后呢，他们打算回印度一个多月，看看他的妈妈。那我就告诉他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过去一个月了。结果他回来以后呢，就是什么都没有。一般情况下，亚马逊如果说你不在家的情况下，他会把你的那包裹呢给到这个纳赫巴，就是邻居，在你的信箱里面留一张纸条，然后就告诉你说。在纳赫巴那里，然后你去他那边问说，那要不然问一下邻居吧。说邻居说的确是在他们家门前看到一个牙刷，放了很久很久，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才看不见了，所以呢最终就是这个样子。我呢就去找亚马逊了，我给亚马逊就描述了一下这个过程，然后亚马逊二话没说就把钱直接退回来了。然后我也很惊讶，对于这件事情我就在想，我说这个钱是谁承担的？虽然说我没有受到损失，但这个钱是卖家承担的还是亚马逊承担的？我对这件事情很好奇，因为我说我没有收到，那这是我是真的没有收到。那如果人他就是收到了说没有收到呢？那这种情况那当直接就把钱退给你了，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你知道吧？特别不可思议。我就开始搜了很多的资料，之后呢我又找了几个跨境的群，然后呢他们就都是做这个 做亚马逊嘛，我就把这个案例简单的描述了一下，就说那个亚马逊上面那个也会有这个 tracking information 啊，但是呢上面其实我已经收到，但是我其实并没有收到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就亚马逊就把钱退回来。几个做了时间比较长的人嘛，他们就说啊，那个是亚马逊退的钱。我说就是不是卖家承担的，是亚马逊承担。他说对的，他说像这样的情况一般也不会发生，如果发生的概率也就1%-2%，就是说对他承担，对他来说的话也没有什么，这服务简直是太好了。他说他也会根据亚马逊不是有那个 Prime 的会员吗，根据你这个会员的就是这个信用级别，你平台买的东西也多，然后也不退货，对平台也比较满意什么的，就这些啊。但是我还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啊，就是那我就对亚马逊这个平台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这也没有哪个服务做到这个样子。于是呢我就去搜亚马逊的这个平台，或我也去看了一下亚马逊的股票，因为前段时间的时候正好奥也提过说亚马逊就是进行一些拆股嘛，我去看看，我说是不是我也能买一些，因为我觉得这个平台会越做越好。它从今年的时候2022年大约是1月份的时候啊，就是之前的时候它也是有这个 Prime Delivery， 他们自己像京东一样自己去派送包裹，其实亚马逊就是国外的京东嘛，但是我更觉得它是京东的 Pro。 它从今年的时候它有了次日达，现在买东西一般是3点以前4点以前，甚至说就是第二天就都送到了，而且其中配发货特别快。然后呢我又去看了一下关于亚马逊的很多事情，我想诶，那我要不要学习一下怎么样去运营亚马逊这个平台。结果我去搜亚马逊运营这个岗位，发现啊，亚马逊的运营的岗位工资真的都挺高的，就至少他敢这么写哈，我不知道实际会不会发到这么多，但是说至少他敢这么写，比如说在其他的一些平台那可能不会给到这么点。所以我觉得就整体他这个是一个是赚钱的，但是呢他对卖家要求非常的高。在那个群里面看到这些消息，还有就是他们平常收到一些警告呀，或者是一些反馈非常严格的，而且就是动不动他就会给你封店，封店就代表你的钱也取出来了，你没有办法再去做生意了，就这个号。我说那要比如他们说也可以进行复议啊什么，但是几率特别小，一旦他抓到你的任何一点证据，比如说你在快递里面给客户留一些小纸片呀，说给我一个好评，或者说刷单啊，就是亚马逊上的评论，但是现在是一点零容忍刷单。在亚马逊上看到的评论呢也都是真的，他们都会觉得就是亚马逊的太严格了，不适合在上面做生意或者说开店，他对客户真的是太友好了。我看完这个亚马逊的运营以后，我说哇，看来这个平台还真的挺难玩，背后的规则应该是比较庞大，或者说它有一些比较难的东西，要不然这个岗位它存在的这个意义在哪呢？然后呢我就去搜了一下关于亚马逊的运营啊，去搜到一个就是有几个这种比较显著的这个标题，并且下面有很多人来讨论这件事情。比如说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大家就会明白运营的意义是什么。一个运营的一个店铺，然后开广告把那个重复叠扣呀什么的就赔了10万块钱，到底是让他赔还是不让他赔，还是怎么办？还有就是如果运营把店铺干倒闭了然后赔了数额更大怎么办？所以就是类似这样的问题啊。哇，运营的岗位好重要呀，它有多重要呢？它有多大的限度能去赔钱，就有多大的限度能去赚钱。运营是什么意思？就是互联网里面都会有运营这个岗位嘛，简单来说就是赚起来，让一切的项目呀一些东西都赚起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字面的这个英语单词啊，叫 operation。 operation 就是运营的意思，对吧？这个 operation 我给大家再说一下它的另外一个意思，大家就会马上明白运营有多么的重要。 operation 还有一个意思叫手术，比如说手术室就是 operating room， 比如说一个人说做了一个小手术 small operation， 大家马上能立刻体会到运营是什么意思了吧。对，然后这个当然啦，就是运营就是 operator， 包括它的另外的一个名词 operator， 也可以叫操作员呀接线员呀什么，这些都可以的。但是operation 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并且里面会你要对各个方面都要懂，比如说你要对你们的产品呀要对这个客户的 feedback 呀，会文案呀，更重要的一块你要会怎么样会把流量给做起来呀，广告，即使说现在有一笔钱让你去投广告，投完以后会不会有效果，所以说这些各个方面都需要去考虑的事情。尽管说是一件只是一个简单的平台，但是由于它背后的规则非常的繁杂，或者说它的算法比较的有些人也琢磨不清楚，比如说你写了这样一个题目，或者你写了一个东西，突然间流量就增长了几十万，但是呢你感觉你又想这样去做，但是就没有流量，就有些时候你也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做对了什么，然后才会有这么多流量，你有时候也不太清楚，就是所以说这个岗位还是应该是比较有意思。好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好，非常感谢 Jessica。其实话说，我有一些在国内做电商的朋友，还经常会请我在美国帮他们真实的去买一些东西，然后我就可以留住那个产品，然后帮他们去写一些评论。然后跟他们交流过程中是知道的，就是现在亚马逊对于这种刷单呐，或者是找人写评论这种，会管理得非常的严格哈。不过我觉得上有政策，下总有对策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周五，周末愉快。